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天台概说今天的第二堂课。各位手上呢，总共有讲义十页，我们把它有第二页分成二之一、二之二，第八页有八之一、八之二。好，那加上另外一页，我们编号是编第九的话，是第十一页，等于是第九号。我们编第九号的话，那个是智者大师的一个生平，下面是他的略传，下面是他的略传。好，那我们的讲义呢都编好号码了，来看第一页。第一页它是从法华玄义整理出来的，整个不论上表中表跟下表都是由法华玄义整理出来的。这个除了法华玄义以外呢，还有释教义也可以有这些资料，都有这些资料。第一个表上表，上表是智者大师的五十判，五十判呢，他引用的有涅槃、法华跟华严三部经，有这三部经。第一时呢，他对过来是华严时，引用涅槃五位的汝位，华严三照的高山，先照高山，性劫品里面的拟疑，开始在想办法，拟疑就是我想个法子，找些。想想看看吧，那那个煎蛋对待跟纯还有追名呢，是说我是圆煎别，圆煎别，我有带别方便。第二时呢是入院时，有人称为阿含时，有看到吗？哈，我们都从左边往右边念哈。第二时是入院时，是阿含时，有人称为阿含时。他引用涅槃经的五位是落位，是落位。是华严三照里面的先照高山，次照幽谷，这是幽谷，属于照幽谷。法华性劫品里面是右引，右引，它右引。在譬喻在煎蛋对待里面是蛋，这个蛋是只有蛋障，障通别人的障，蛋障，蛋障，三藏教的障，就是只有障。只有障，那怎么看它只有障呢？哎，可以，各位可以同时跟您的第三页的讲义对比一下，对比一下。第三页讲义有上表跟下表，我们可以对比它的下表，就是五位跟四教的关联，有找到这个表了吗？第三页的下表，煎蛋对待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五位跟化法释教的关联性，像汝的话是煎，华严时是煎，是圆煎别吗？哈，所以你看到它底下有写字的只有别跟圆有写字，那藏通别我们都算是出，就是方便法，那圆才是妙，好，圆才是妙，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打勾的有写字的部分只有是，华严时是别圆有写字，落呢是阿含时，也称为入院时，入也院的入院时，它只有藏教有打有写字，有找到哈，所以它叫淡藏，就是只有藏教，这个淡就是只有限定词，只有藏。那我们来再回来第一页表格，第一页的第三时，第三时是方等时。借用涅槃五位的生疏，借用涅槃五位的生疏，华严三照的里面呢，它是平照平地，那照平地的时候它有分，你现在只是刚开始，还是呢接近以及正中，它有分三个时间，那这属于实时。那性劫品里面，法华性劫品是属于谈呵，谈呵，那是对，对什么呢？对藏教来说通别圆，对，对，对藏教的人做什么动作？希望他能够说说通别圆，对藏教的说通别圆，这进入下一个层次了哈。我们在四教里面呢，只有三藏教。三藏教里面是属于小圣，就是以小圣为主，以二圣为主， 这个藏是属于小圣，那通别圆呢都是属于大圣。所以从方等时开始，就是已经我要呵斥他不当的发心了嘛，说他贪喝，就是已经要喝小向大，喝小向大。所以他的贪喝前面写的是贪喝，就是引用法华的贪喝，也就是刚好要喝小向大。所以他是对藏教的人说通别圆，开始要让小圣知道他不应该以此画地自限，他必须要再往上走。可是还没有他们都走上来啊，所以在这地方呢是对藏教说通别圆，对藏教说通别圆。各位如果看第三页的表格下表，就会发现它里面，你看看，对藏教说通别圆，是不是藏通别圆四教都有了？有吗？哈，所以它四个字都底下都有字了。藏通别圆，有没有发现藏通别圆都有字了嘛？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般就会称为方等时叫做三出一妙，因为写它叫三出一妙。那阿含呢半出，华严呢一出一妙，你算算看是不是？是嘛？哈，有吗？有哈。你看这样，我的天台概说呢，可能我不会一个一个慢慢说，我们就是把天台所有用到的名词啊，在这过年以前、寒假以前啊，我们把这些名词、这些表格概念快点说过而已。那你回家要练，回家要慢慢熟悉。那熟悉了久了以后啊，下学期我们来看释教义的整个消文会比较快，比较快。来，我们再来这边三出一妙，再来是第四十，第一页的表格是第四十，第四十是般若时，般若时他用涅盘经的五位里面的熟书，熟书。那华严三藏里面是平地的雨中，性解品是淘汰，淘汰的时候呢，他是应对到带，带什么呢？带通向别圆，带通向别圆，带通向别圆，般若时。所以里面啊有一些还在藏教的就被快要被放弃掉咯，他现在已经基本上认为你应该都是在通教的二圣了，不是在藏教二圣，你是在通教的二圣了。藏教有二圣，通教也有二圣，他现在的二圣是放在通教的二圣，还有通教的菩萨，然后要通教的二圣要他赶紧转发心成为呢看似别教菩萨、原教菩萨或是通教菩萨之后，不是在这边而已哦，要做三件事啊。我这样画写个图哈，你们手上有图比较快，你们第一页的下面的表格下表，第一页的下表，第一的下表是画法四教间位次的开会，这个是从玄义里面还有摩诃子观都有的部分。那你看到通教第三正中间那一栏哦，通教往下看，你有看到像是知佛吗？有没有找到辟支佛？有哈、哦，然后。再来是你看第二页的表格更清楚好了，给你看第二页的表格比较快。第二页的表格是画法四教五位的阶上表，请看上表，找到了没？第二页的上表，通教里面第一个看下来，杂邪鲁是凡夫，那他的鲁是有须陀洹、斯陀洹，就是出果二果人，若是阿那含三果人，生疏是四果阿罗汉，熟书有辟支佛，有没有发现都是二圣人？有吗？有。然后他另外有菩萨，那这个菩萨呢，他直接写的是以半地以上的菩萨，就是属于像是通教菩萨、出家以后的菩萨、九地以上的菩萨。那这个你可以对着你第一页的表， 第一页的下表，你不用写那个菩萨通教，他这个地方写通写菩萨，就是指你必须要是通教菩萨。你看《熟书杀人》里面有一个叫通教菩萨，第一页的下表，找到了吗？通教的下面有个叫做通教菩萨。但是他对于通教还没有达到真正达到八地以上的菩萨，他称他只是在方便，就他还可能会再倒回去，还会在三界轮回里面啊，所以他还没有把他放在真正入菩萨位，就是他只是叫做前方便，这样 OK 吗？所以他没有把我们在放第二页的表格的时候没有把它放进来，是因为那些位阶里面啊，他还可能够退回去，他还没到不退，还没入不退。好，那各位就可以看到说我刚才提的就是通教里面有二圣也有菩萨，这样理解了吗？到这地方陈先生 OK 了吗？好，那来现在看这边，那我刚刚跟大家说藏教是小圣，通别圆是大圣，所以你要记得通教里面是大圣哦，可是它里面是以菩萨为主，旁化二圣，旁的有二圣，旁化二圣。那藏教呢是以二圣为主，旁化菩萨。那我说藏教是小圣，是说它义理主要在这里。那通教我说它是大圣，它的义理主要在大圣。那但是它通教里面有二圣，就是通菩萨为主，旁化二圣。那别跟缘呢不共二圣，别缘不共二圣。这些资料我想你们将来就都有书了啦，所以我们不用硬讲义那么多浪费，我们下学期就有那个私教义整个重新排版的结缘书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有些东西口头上讲就可以了。好，就是通教里面有二圣，所以他在拜通向别缘含瓜的范围是眼睛对于空的义理可以直接契入的，从义理上可以直接契入的二圣，以及愿意发菩萨心的开始转发心的人，也还有本身就在菩萨道的人，有这三类，他要把他们令他了解不失意的界外法。原来通教是藏教，通教是失意法，然后呢别缘是属于不失意法，这样 OK， 就是界内可思议，界外不可思议。那他现在把他们带过去，那般若时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分水岭，所以般若时、般若经、般若系列的经典都在谈这个区块，就在谈这个区块。呵责说不应该着相，呵责你的相的背后啊有种种的可能性。那比较著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现在谈到的就是我们举一个故事好了，举一个故事，就是女生有五脏嘛，就是女生有五脏，这个身不是男生女生的身，这个身体的身哦，女人身有五脏，五个障碍，哪五个障碍？不者做梵天王，来大姐会背啊，你常常诵法华的一定会背，因为他法华经文就一直有，不得做梵天王，不得做地师，不得做转轮王，不得成佛，不得做魔王。等一下，我们继续往下跑。那他有五障，等一会儿我再写给你。他有五障，那这五障呢，就舍利弗就有说，就是在法华也有这个故事，在般若也有类似的故事，他们就花粘在身上嘛。那在法华它里面一个故事就是讲说龙女。龙女她成佛献宝，佛说她会成佛，那那个舍利佛就说女人生有五障啊，你连转轮圣王啊都不可能啦、啊、那你怎么可能还会成佛啊？然后就他就不管他，他就说他就把他那个你知道那个龙他有一颗龙珠，这个龙珠几乎跟他的生命是一样的，他就把他这颗龙珠拿出来献给佛，那个龙没这颗珠就会死掉，那佛有没有接受？佛就接受了。那在佛接受了以后，他说你见我成佛的速度会比我把这个龙珠拿给佛速度还要快。说完了就在看他在南方世界成佛，而且广为众生说法。那这个故事就很有名了。那个般若经也有一个，就是 佛天女散花嘛，然后那些小菩萨都不沾身啊，舍利佛这个都证了智慧第一智慧的、啊、怎么会沾在身上啊，花怎么会拨都拨不掉这么多花、啊、他们你知道声闻他们很讨厌这些香香香东西在身上，那个花居然拨不掉，他们就有点恼怒了、啊、就那个也是谈到这个相的问题，就是这个女生的身事实上是一个相，那这个相呢是无定性的嘛，相是无定性，所以说他们当二圣他们是认为相是有一个定性在，所以他们是用分析，分析到后来知道它有空，他们没办法直接去理解，这就是三藏教的特色，三藏教的特色。那般若的系统它要接近法华，它就必须要知道相无定性，所以般若系统在做的是这个区块，就是相无定性，主要在做这个区块。那这样的一个相无定性呢，是般若系统在做的相无定性。那般若系统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成为后来天台在修观的时候，你不论是你要修圆顿或圆顿是同时一块修，就是空假中一块修嘛，那你要修次第你都必须要用到的空观，就是你要知道相无定性，那在次第三观就是先学会它，先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被相绑住。那圆顿止观的特色是说，我在知道相无定性下面，我又能够了了分别相的种种无限差别，这叫做圆顿止观，同时并进，同行并进。所以当他进入到了别教的时候，就是你藏通别圆，界内跟界外的一格还没办法直接跨到圆的时候，它有个一线之别，就是通跟别教，通教跟别教那个地方的界限，就是别教不是有无量吗？哎，他的报告，哎，无量有次第，
生灭无生无量无作，
对嘛？那别教是
无量次第，
对，别教是无量次第。那无量师弟他就告诉你说，你能够见到种种相，知他有皆是苦，而且这些苦你能够看到种种差别种种相，那你这样的一个差别能够见到无量，你说奇怪，我不用到别教我也知道有种种差别呀。他就告诉你说啊，你在有为上面所看到的这种种种的无量差别啊，是界内的，你能够在界外的无为的上面你还可以看到种种差别啊，你才是真正的别教，就在区分别，就是藏教通教跟别教原教的无量，就是像你现在也知道众生有种种苦嘛，可是这样的种种苦，我们的认知的无量种种相跟他们成为大菩萨的种种相，我们没办法知道相无边境，就算我们知道相无边境也是纯粹理论的，我们有办法体解上去，没办法。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的相无定性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这一刹那的相，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前后因后果吗？我们又看不到。所以说无量四谛别教的无量相，它是能够有贯通性的，有贯通性的，而且它是在无定性已经清正的基础上去认知到的。你这个部分你不用紧张，它的报告呢就快出来了。那他的报告就写得很清楚，我现在已经在帮他改，改得快好了，写得很清楚，就是你这两前两者藏教通教跟别教原教有什么差别，不多几页而已，到时候他的出来我们先印，他们这一本会比较快出来，我们就先印好，大家就可以马上就有资料了，所以都不用几张都不用写，因为这之后资料马上就有，你要跟着我上这样的课，然后今天来第一堂嘛，我们会不断的重复这些话，重复呢从现在这个角度是第一次听，接下来会从比较的角度再谈第二次，接下来从他自己的角度再谈第三次，再从自己的角度里面不同的正位再谈第四次，之后呢不同的正位我跟别人怎么接再谈第五次，就一年就结束了。所以你不用紧张，你都在听这些话，不断的在听，然后换各种角度听，你就会听得很熟，所以不用紧张。 OK， 所以波罗是在谈这个区块，在做转折，那也就是说你要把界内跟界外一分为二，把界内带到界外去了，好，这个地方开始在做这个动作。 好，那我们来看第五识。第五识呢分为有前番跟后番，前番是法华识，后番是涅槃识，两者都是涅槃的醍醐位，涅槃的醍醐位处于华严三照日正当中，他所做的是开会，开会了会三归一嘛，就是呢然后开权显实，所以他就开会，就是那里面所做的事情有纯，这个纯呢还有一个叫做追明，这个法华的纯是指纯圆，那个追明呢就是把藏通别还可以收的众生一次全部收进去，令他们全部都转到圆就这样把它追过去。所以我刚才跟大家提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前半阶段那个甚至在秦的晋朝啊，晋朝那时候啊，他们呢对于这个追名的动作他们不是很认同，他们不太认同，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系统是有定性的，是有定性的，般若的系统也还没完全进来，所以玄奘才去求这个系统，就那时候的般若系统还没完全进来，那般若那时候不多，后来有放光般若经先进来了，那智者大师就觉得他有些开窍，可是玄奘是在智者大师后面嘛，那这个追名呢到大波涅槃经进来之后就完全解决掉了，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机会被收入圆教。好，那这就是追名的动作，就是把藏通别全部都收进去了，全部抓过来，那原来只有那个泥环经进来的时候没办法，因为泥环经还是在阿含系统里面，它是有隔离性的，是有定性，有那种定性的，它还没有在般若完全的大系统传进来，只是有一些清正的法师透过中论，他们透过，因为中论传的比较早，那中论传的比较早，当时中论传进来也有几个版本，但是这些版本里面都传达中都，因为中论的系统是属于般若系统，大家知道，所以他们透过中论已经对于相无定性、法无定性有了解了，所以提出来了他们的判教体系。但是有一些人还没有完全看到大部头的经典详细的说的时候，他们有质疑，就在后期啊就传进了大波涅槃经，在唐朝的时候更兴盛啊，整个般若系统大量溢出来嘛，那时候就对很多体系都架构清楚了，也让智者大师的天台体系，所以他是在隋末唐初开始发光发热，然后开始到整个玄奘大师进来以后，窥基有写了一些也是法华的著述，就是对于法华这个体系的著述，对于他的纯缘还有他怎么开会，他里面都有提到，很赞叹，都很赞叹。他们是法相中的，然后但是以前的大师们哦，他们不会说又一定要贬义别人，他觉得你好啊，他就赞叹你了，这个才棒哦。那这是属于华严的五十判，五十判。各位可以看到，现在要请你做一件事情，注意一下。我们看第一页跟第二页，两张同时翻好，二之一就可以了。你看第一页跟二之一页，找到了吗？第一页请看上表，上表，你有看到涅槃五位是如若生疏熟疏醍醐，他是不是代表是五个说法的？他觉得众生的应机上的顺序。他这个说法的顺序不是佛陀在历史上的说法顺序，是指说众生在理解上他们佛陀所安排的顺序，不是历史上的顺序，是说佛一出现开始说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到的是人世间的这种人的众生，是有一些久远以来修的大菩萨早就在听佛说法了，所以你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很多大菩萨在听嘛，嘿，他认为的是佛成佛的时候在说的那个不是我们历史上的顺序，是佛他成佛之后佛法流传跟他能够相契众生的顺序。 OK，这个在玄义啊还有思交义都谈得很清楚，我不是说佛陀历史上的顺序，智者大师讲得非常清楚，你想想他讲得那么清楚，居然还有人一直骂他说你这个不是历史的顺序， 就是有一个人已经跟你讲我就不是这个立场，然后你一直骂他，你就不是这个立场，你会觉得这些人很好玩。就智者大师已经自己在他的铭文里面就写，我不是在谈历史上的哦，在玄义他有谈，他在释教义也讲，他不只讲了一次，可是大家还一直说他不是，他就说我本来就不是了，大家还骂他不是。所以你要记得他谈的顺序，用涅槃五位来譬喻五十，这是第一种。再来二之一，你看一下二之一，二之一的最左边那一栏是不是也是五位？如若生疏手熟提壶，有找到吗？好，然后你看他那个下表，下表哈、哦，你看到他的配过来是不是有藏通别圆？有吗？有。那你可以看一下儒教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除惑比较少，跟他的下面是醍醐，不论是三藏教、通教、别教，是不是越往醍醐位，他的智慧越高，断的惑越多，然后儒教断的惑越少，有找到吗？所以说这个五位本身在天台系统里面，它有它可以一直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五十说法，一个是断惑多寡。你不能把两个系统混淆，不能说华严时就是断惑比较少，不是，华严时你要用来讲时说法的顺序，说法的时那是一个说法，你要把它拿来讲断惑那是第二个，这两个不能用对比，这是直接分为两个系统。 OK 好了哈，这是直接分为两个系统。它这样的系统它一开始在释教义就有讲了，涅槃它直接五位分为两个系统。那在张安大师的那个是，就是张安灌顶，他也在写了一本好像是八教大义吧。那他一开始也就是说五位有两个，一个是指五十，一个是指断惑多寡，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把它分开，这两个不能对比，它是要分开的。好，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他的五十、五位、三照还有煎蛋对待，以及他的一些每一个，像第二页是指他五十跟化法施教的对象的安置，那下面是配他的断惑多少，就是上下表是代表，就是上面是人嘛，他的果位，下面是他的断的惑，这样 OK 吗？就是二第二页的。那第三页的话是说他们所修的内涵，第三页的上表是指他所修的内涵和他所证的字，他修什么证什么。那下面是指说他所修的这个内涵所以理解的所主要遵循的这个义理，他在我们判教里面是属于出还是妙还是藏通别人的哪一些内涵。第三页，那请大家在我们接下来还有几天才要上第二次课，稍微看一下，好不好？先将前三页稍微看一下。那如果有像后面的四五六七八，四五六七八呢，是不同的断惑的整理，位阶的整理。第四页是来自于智者大师的说法，引用自摩诃止观，引用自摩诃止观。所以你再把第四页拿来跟一二三呢，来自于玄义或释教义的对比，出入不多，因为它是同一个人的说法。那你从第五页呢拿来做对比，也出入不多，因为这是陈英善老师的手稿，手写的稿子，因为他也是依玄义去做整理的，所以出入不多。那你当你拿到六七八的时候来做对比啊，就会有出入了，因为他们已经参考了教官纲中，他们是用教官纲中的系统去做整理。那大家知道教官纲中的系统跟天台的断惑系统是有不同的，乃至于对理即位就有非常大的不同，他们已经提出要理即佛，可以在班加上一个佛字，可是你去查天台的系统，你打理即佛啊，这个在智者大师的著作啊，你把它全部挑出来，没有理即佛这个词吧，只有理即位，理即 这样理解吗？所以他们能不能认可他已经是佛？不是哦，他认为不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能夸大其词。他们对菩萨这个用词在天台系统也是很严格，菩萨必须要是不退的，或者对界外不可思议的毅力可以观的，他才开始安。比方说正出家菩萨、通教菩萨，那你说三藏菩萨呢？藏教菩萨，他说他是福德，修福德的人天位，他就说他是人天位，他不是菩萨位，这样理解吗？他分列的位置很清楚，这是天台系统。所以你看到六七八的部分，就是属于一些其他近代人所做的，我帮你们找了几张。那我那边当然还有很多啦，可是我觉得这几个是比较普遍大家都在流传的，就先给大家。那其他一些比较算是佛学院或者是各个诗人编出来的书上的，我们就不用全部印。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做学术研究嘛，有这样的认识就可以了，有这样的认识就可以了。好，那最后一张是第九页，是智者大师的一个生平。我不多，上面那个是日本做的表格，这张表格呢跟在年代上没什么问题，考据上也都蛮合情合理的。那下面是他的略传，我想你们有空就稍微看一下，了解这么一个大师好吗？可以哈，那我们先上到这边下课。